好，亲爱的家人，我们为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里边祷告，我们也为自己的心灵我们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恩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再次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摩西过去，但是约书亚接任哦，新的一代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主啊，求你今天哦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的能够像摩西一样，在你的家里面能够敬忠。主啊，能够哦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使我们的灵性也能够登高峰。主啊，除去我们里面那一个贪图安逸的心，主啊，却不为约瑟苦难担忧的灵，主啊，把我们除去。主啊，使我们能够知道哦，你来的日子真是近了，快了。是我们能够被你所认识，与你面对面，与你为友。主啊，今天将我们那一个爱世界的心，贪爱世俗的灵除去，借着你圣经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把我们不合你心意的东西彻底的除去。你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主啊，是我们今天能够爱惜哦，爱惜光阴啊。主啊，苏醒我们的灵魂，借着世界那么多的苦难灾难哦，那么多人的疾病，能够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向你感恩啊，我们刚刚平台哦，同工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求你应允，求你垂听，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悦纳。主啊，你也祝福你羔羊的血来接近你软弱的孩子。主啊，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主啊，求你用你自己属天那一个智慧的灵来充满他。感恩你，赞美你，也祝福平台的每一位长辈，每一位同工，求你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祷告恳求奉主圣灵，阿们。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呢，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生命记》的那一个最后的一章啊，最后的一章的圣经啊，给我们看到了《生命记》这个34章，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整卷圣经，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爱情啊，他特别《生命记》哦，他的。讲的时候他的语气也特别的不一样，天啊你要听，地啊要听，你要侧耳听啊。那么给我们看到就是神非常的迫切啊，我呼天唤地，向神的子民怎么样做见证。神说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生命记就是啊，就是这个语气呢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神的心是非常的迫切。那么在生命记这个34章的里面，就是今天神的仆人就是他要离开世界了，神要把他接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就是在神的全家是诚然敬忠的啊。希伯来书3章也提到摩西的一生在神的家里他是尽忠的。那么怎么样呢？从今天这一章圣经就是给他这个人生这个终结的一个结束的一个表达。但是呢，让我们看到呢，阿摩斯书6章呢就是非常的贪图安逸啊，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时阿摩斯书写阿摩斯的时候，北国南国可能处在一个这一个光景是比较好的一个光景，这个灾难还没有临到。但是阿摩斯今天预言到啊，他们怎么样呢？就是安逸放纵，强暴行恶，今天遭到神的一个惩罚。给我们看到神借着阿摩斯在那里讲话。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的大论的主题就是舍己终脱，神贤大能，安逸有祸。我们看到两边的圣经就是一边讲到刻苦，一边讲到放纵。那边生命记34章讲到尽忠与安逸，那个阿摩斯书讲到安逸。其实呢，我觉得摩西这一生啊，正好呢他是一个得胜安逸的一个人。 啊，得胜这个试探，得胜罪恶的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好，我们看这个生命记34章，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哦。他们就是我们从这里的圣经看的时候，就是摩西这一生没有见到进到可见，没有到可见的迦南地，但是他进入属灵的一个迦南地啊。摩西一生与主同在，他是进入属灵的迦南地。那么给我们看到他没有到达地上的迦南地，但是他的灵性是到达了天上的迦南地啊。还有呢，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进入当日的迦南地，但是他却进到将来的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怎么样，当这个几个门徒在这个黑蒙山上啊，彼得、雅各、约翰，给我们看到摩西是与耶稣、以利亚一同显现在黑蒙山。那么给我们看到就是将来的国度啊，就是他是在神的国里，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在生命记这个34章呢，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时候，千万不能说迦南地是代表天堂，这个是不能讲的啊。如果迦南地代表天堂，那摩西没上迦南地，这个怎么就作为解释？所以呢，迦南地啊是神给他指明一个进入一个应许地。摩西从摩亚平原跟宁波山啊，这个灯呢就是遵照上帝的吩咐啊，在生命记32章49节叫他要上这亚巴林啊山中的尼布山去，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叫他要登上啊。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登上啊，所以这个灯啊，就是圣经叫他从摩亚平原。这个摩亚呢是进迦南前的最后的一站，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摩亚平原是以色列民就临城的最后一站，也是这个地方上帝曾经发布一个指示的一个地方。民数记36章13节，就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摩亚地讲律法的。所以生命记1章的第5节也提到，叫我们要上山。这个上山，这个伊利亚怎么样？伊利亚上哪里呢？伊利亚上加密山，毁灭了以色列850个假先知啊，40天跑到何烈山见神。啊，得到了时代性的3个使命。亚伯拉罕上了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圣殿山，他愿意献上自己的爱子作为燔祭啊。那么给我们看到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主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和众人登山宝训啊，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黑蒙山，变了形象。所以呢，在我们看来，那么多人我们提到包括我们的主都是上山啊，这个山就象征着神的能力和权威和恩典，这个上山也象征着就是与神交通，得神启示，明白神旨意。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所以今天叫我们怎么样的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要上怎么圣山。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啊。那么给我们看到的，我们要上山，我们要上怎么样树林的山，我们要上加略山，我们要上黑蒙山啊，这个圣经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上摩利亚山，我们要上锡安山。所以呢，在这里提到上了 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士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皮士加就是位于亚巴岭山脉的北部。所以摩西怎么样，就是那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兰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啊，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啊。耶和华给我们看到了神将这一些地啊，都指给他看，向摩西展示国家的北部地区，从远处可以看到黑蒙山和拿弗他利山，以法莲和马拿西所在的是中部地区，犹大支派定居的是南部地区，还有呢提到西海是犹大东部边界上的沿海或者是死海。在这里呢还有第三节啊，提到南地啊，南地中树城啊，整个给他看啊，看耶利哥的平原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整个平原就是整个约旦河谷啊，异常美丽的耶利哥平原啊，约旦河从其中流过，这个平原就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呢，神就是叫摩西看，看什么？上帝已经应许摩西啊，啊，让他观看南地啊，尽管他不能够进去，因为按照圣经来看，他曾经的失败，就是他神让他吩咐磐石，他就击打磐石。他说在尼利巴没有尊神为圣啊，所以必不得进去啊。其实在这里按照圣经正义来讲，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原因呢？但是有一方面，神的心意隐藏在那里，有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生命记》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摩西也向神求啊，但是神对他说：“你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神纪念并体恤他的老仆人，把怎么样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就是在高处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神的应许怎么样全都看见了，神没有一样不遗漏给摩西看的。人上到高处就看见神所做的一切，人到了天上更清楚神的心意，圣灵把我们的灵提到高处，所以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就叫摩西怎么样看啊，神让他怎么样看啊，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是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怎么样过到那里去啊。在这里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很可惜啊，好像是很残忍一样啊。摩西在肉身里没有到迦南地，他一生八十年神在预备这个器皿，神真正使用他的时候是他一百二十年里面第三个四十年啊，出埃及啊，神预备了他八十年啊。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过去多少的圣徒在地上他并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但他们在信心里却取用了应许中的喜乐啊。希伯来书提到从远处望见，他们都在信心的仰望中得着了在应许中的喜乐。求主是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天上的福气，把我们今天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受吸引爱慕天上的事。神未曾应许在主的道路上我们是天色长廊，也不是花香长漫，但是呢怎么样，我们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人今天在地上，求主使我们的心 能够看见那如同不能看见的主啊。但是呢，神要强调的是，摩西不能是能进入这个迦南，摩西不能带领人进入迦南，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正义，但是呢，给我们看到要强调的就是，唯有为我们舍命代赎，解除我们一切罪孽的神的羔羊基督耶稣，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天国。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怎么讲呢？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摩西是代表律法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颁布律法的，他不能带领以色列的圣民进到象征天国的迦南应许之地。唯有接下来约书亚是他的一个接班人，约书亚和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名字才能给我们看到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啊，也就是只有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只有我们的主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属天的安息。但我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这里早上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看见，就是眼了，摩西眼睛看见了，哎呀，这个好羡慕啊啊，真的好羡慕，他的肉眼非常的好啊，他120岁的时候，他能够遥望迦南，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我经常讲到摩西呢，提到摩西的眼睛啊，这个眼睛啊真的是非常好。哎呀，我近视很深的，近视很深，还有加上老花啊，有一次我去有个地方，他把我验光验了，验了怎么样呢？他说啊，你这个眼镜啊有点浅了，因为近视深起来，如果配你这个你的视力是一样的话，你现在还有老花哎。他说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照原来吧，照原来的吧，就这样。还有几年我还有眼睛视力出现那一个飞蚊症，就好像呢左眼呢就是有一只黑的这个蚊子一样飞来飞去。啊，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了，他说你先滴眼药水，如果怎么样呢，要去做动眼科动手术啊，大概这样想。后来还是飞来飞去，我就专门去那一个对面那一个医院，眼视光这个负二一的眼视光那个医院去看了。看了呢，这个医生问我呢，他说你怎么过来的？我说我是开车开这个摩托车电瓶车过来的。他说，你这个我有个药水滴进你眼睛里，你暂时不能走的啊，你视力会更加模糊了。哎呀，我想啊，这个你他是检查我眼睛视力好像模糊了一些，更模糊了一些。然后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医生一检查我眼睛，他说你的眼睛是好的。我说那医生，他说我这个飞来飞去啊，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你这个飞来飞去啊，这个前面飞来飞去啊有几头啊，他说意思说像蚊子一样有几头啊。我说一头哎，我说这个一头也难过了，我还几头。他怎么讲？他说多起来你再过来看。我说医生啊，这个会好吗？你看医生怎么回答。他好不了的，他说好不了的。我说那就这样飞来飞去一直飞吧。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会习惯的，他说你会习惯的。他说这个飞呢，他说飞蚊呢就好像人脸上的皱纹一样，年龄大了都会有皱纹，他说你会适应的。我说那多少年龄有这样飞来飞去？他说40岁啊，40多岁都有了。哦，这样。他说现在有些小孩子啊，年轻人意思说还挺少的，都已经有了。一看摩西的眼睛啊多么好啊，他能够在120岁能够遥望迦南。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羡慕啊。但是呢，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摩西在希伯来书是1:26怎么样，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是他灵里带一个深远的看见，不但肉体的眼睛好，但是他里面的眼睛是更加亮堂啊，他能够从旧约看到新约，能够从旧约看到新约，能够从基督的外面能够看到里面。这位基督按照肉身来讲，他是没有加薪美容，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是呢，摩西看过去是非常宝贵，我宁可为着你能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宁可为着你放弃埃及的财物，怎么样看你所受的凌辱，多少人羡慕凌辱呢，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怎么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他得胜罪恶，得胜情欲，得胜埃及的偶像，得胜当时怎么样法老那一个政界地位可能有的他那一个这个世界给他的权利啊，得胜埃及的亲情，他的母亲对他是有恩的，但是他这一切都得胜，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看见了不能看见的那一位主，特别是摩西的那一个召这个会幕的那一个六大件，这个六大件的摆设，孩子应该在平台里分享过哦。这个六大件的摆设就是十字架的摆设，这个很有意思。外面是祭坛，祭坛前面是洗濯盆，圣所里面是金香坛，金香坛里面是一个约柜，这个量起来是一条直线，从外院到至圣所似乎就是一个指向，但是从圣所里是一个横线啊，当中是金香坛，南面是金灯台，北面是橙色饼的桌子，这个是一条横线。所以人要进到神的面前是靠着十字架，十字架把天跟人的阻隔挪开，神要施恩给人也必须借着十字架。好，我们看，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神怎么样隐藏他，耶和华知道他死亡的准确地点啊，这个在哪里呢，神亲自来埋葬他。所以这个犹大书我们查经讲过，就是犹大书9就提到啊，就是神亲自把他埋了啊，提到谁呢，提到这个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怎么样，就是天使与这个米迦勒与魔鬼争辩啊，但是摩西可能无人今天知道他，但是他改变以色列整个境遇的却是耶和华啊，真正啊，后来圣经也说到兴起一位后来的，有一位先知兴起来啊，当时给我们看到摩西并非不行，像自然界中万物一样他去世了，但是摩西的神却永远活着啊，给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记1:1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呀，你要起来呀，这是让我们看到啊，这是这个神的仆人一生非常的宝贝啊，神将他亲自埋葬，整本圣经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神将人亲自埋葬的啊。7，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真的我们很多人都是羡慕的啊，这个伟大的人生的一个维生。摩西虽然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去世，但是他是死在上帝的膀臂中的啊，他虽然行过十英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的杖神的杆都安慰他， 死亡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前景，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和上帝的灵有亲密的交往的时候，死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即使他在孤独中去世，啊，远离他的人今天没有他的亲人，圣经提到给我们看到没有提起，他能在上帝的面前去世，乃是一个充满很好的一个结局。啊，这是让我们看到孩子在最近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孩子最近在思想着一个问题。我说其实呢，人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每一个人都是孤单。为什么这么讲？无论你健康的不健康的，你是孤单的。所以没有一种世界的陪伴是真正长情的啊，是哪有这样的陪伴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的。说没有一场宴席会不会散会的，最好的宴席也会散场的。说没有一个劝勉不会停止的，没有一个陪伴不会分手的。但是只有我们的主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的人生就是因为有他，你孤单也好我孤单也好，但是我们的人生有他就不孤单。人生其实呢怎么样呢，就是只有我们跟主，你也只有你跟主，我也只有我跟主啊。啊，父母在爱我们也会离我们而去啊，但是呢啊，夫妻有些夫妻再好的也有一个早有一个迟，你说是不是啊？儿女再怎么样他也要去上学，有一天他有自己的家庭，他有自己的工作，也不会长今天。但是呢就是我们的主最理解我们，最理解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就是你跟主，我也是我跟主。如果按照肉体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以色列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四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忙了啊，是给我们看到无与伦比的这位领袖，这位神的仆人，他一生怎么这样的亲近主啊，是这样。所以第九节，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怎么样充满。这智慧的灵就是包括民事管理、军事领导的才能，这个是非常重要啊。约书亚真的可以说是摩西很好的一个接班人，他是一位能啊能文能武的啊，这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不多见。虽然按照给我们看到从圣经看起来他跟摩西是有距离的啊，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呢，但是呢是摩西是神手中所有的器皿，他可以过去，但神不会过去啊。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啊，神的引导也不会过去啊。我们看到一个接班人按手真正的意义，我们要知道按手比按手的仪式更加重要。那位被按手的人是否是神所拣选的呢啊，是否是被主洁净了呢啊，有恩膏吗？这是一个服侍神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不是随便按手，随便拉一个人来按手，这个就糟糕了啊。那么比按手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他生命的人格到底怎样子啊，明白信神话语，依靠神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啊，这个让我们知道先经历宝血，然后再经历恩膏啊。所以有的人看起来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但是他把世界的东西搬到教会里来做，这个是很糟糕啊。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的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啊。在这里呢就讲到摩西啊，他是神怎么样，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友谊一个亲密的关系 啊，世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比摩西与耶和华有过更亲密的一个交往，一个表达。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它影响了以后各时代的历史啊，当时给我们看到面对面所认识的，这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子呢？啊，给我们看到摩西跟神之间啊，以色列众人眼前行大能的事，行大而可畏的事。好，我们看那一点的圣经，就是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第六章啊，讲到来吧，阿摩斯书第六章，这是国为列国之首啊，国为列国之首。你看，正因为是之首啊，人最著名，以色列家所归降，那么怎么人容易骄傲？这个骄傲的原因，就是因为居于高位啊。又看，因为以色列为列国之首啊，所归降啊，啊，这些国家的领袖们，他们蒙召对百姓进行指导，应该成为公义和正直的楷模。以色列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是在最高的民族中居最高的地位啊，是万族中神拣选出来做神的子民，这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这个安逸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很觉得自己安全，很乐观，没有顾虑啊，这是一种很狂傲的一种态度啊。圣经在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啊。从这里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这里是骄傲安逸，灵性堕落啊，人骄傲起来，安逸起来，灵性怎么样会堕落啊。啊，求主怜悯。此刻孩子想到就是在诗篇五十七篇，这个有啊，这是大卫的诗，有几个小字，他说情色啊你要行起，我的灵啊你要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为什么大卫要行起啊？因为诗篇有几个小字，就是大卫在扫罗的手里，如果他不行起没用了。后来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的政权已经巩固了，他做以色列国的君王，他就睡到太阳平息。给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环境，神真的要造就我们啊，这个灵性的堕落啊，让我们看到的这一边呢，就是骄傲啊，安逸啊，那一边怎么样，就是灵为什么会登上高峰呢？因为摩西怎么样，他有一个受苦的一个性质，他愿意，他不愿意今天在王宫里生活，他愿意与百姓同受苦害，他一生是非常的不容易，他经过这个米甸旷野四十年的造就，又怎么样从这个带领以色列们在旷野这样的生活，那么让我们知道摩西他与神之间，他是登上树林的高峰啊。这里呢怎么样，圣经让我们也看到摩西的一生，他是非常的谦卑啊。民数记十二章，圣灵叫他记载下来，我们敢说吗？你敢说吗？我敢说吗？哦，某某人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啊，只有摩西，圣灵叫他写起来。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你写下来，你的谦和是胜过世上的宗旨。你看看吧，为什么呢？他原本血气方刚，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曾经也打死了埃及人啊。但是米甸旷野四十年牧养，当时这一个君啊，这一个有才华的一个人，一个有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神让他在旷野里与羊群打交道，让他的血气在尘土当中能够衰微下来，能够降卑下来，加上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婚姻嘛，他不是娶了那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这个 就是叫希伯拉嘛，对吧？可能他的婚姻也受到造就，但摩西是多么的谦和。但是这里怎么为列国之首啊，人会骄傲起来啊，这里看到灵性是堕落，那边看到他上迷不上啊，我们要上去啊，这是给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灵性绝不能走下坡路，我们要上来，这是神很大的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你们要过到加里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到那些国比你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啊，他们的安全是基于在那一个地区，即使是赫赫出名的古城邦，却没有一处足与撒玛利亚的气势与环境相比，加尼不能相比，哈马不能相比，加特怎么样不能相比啊？这些国怎么样能胜过你们的国吗？啊，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好吗？没有。所以呢，人就是为这些属地的东西啊，看见撒玛利亚雄伟的气势啊，三座城曾经被亚述洗去，不再辉煌富强啊，那么人怎么样就骄傲起来，就骄傲起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讲这句话的人，他曾经经历过失败，然后呢，他写下他自己有经历啊，在箴言书11:2，骄傲来，羞耻也来，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曾经以为你自己夸耀的地方，我们就上不去了。求主使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能够清理我们心灵的垃圾，使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主面前好好的来服侍主。这是给我们看到，就是查看啊，叫我们要提醒我们审判临近的人。你们以为降国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抢报，因为还远呢。人就是怎么样，以为苦难还远，以为苦难怎么样不会领到啊，这是没有智。今天有多少人不要以为坐在位下的就不想抢报，其实呢，人是没有资格去做啊，人不是人不会犯罪，而是没有机会犯罪，没有资格去犯罪。如果有资格，有环境构成犯罪的一个环境，多少人会去犯罪啊？如果这个世界神没有审判罪恶的话，人更糟糕。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法律的制裁，人更加为所欲为。其实按照上帝的心理，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将良心放在人的里面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神就将律法放在人的里面，新约更胜一筹，就是叫我们从心里啊。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一边神的仆人观看什么？观看应许地啊，观看应许地啊。那么第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修身在汤上，吃群中的羊羔，盆里的牛犊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一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啊。为什么象牙的床啊，就是好像就是象牙的屋里的摆设，因为这个屋就是象牙啊，未来的审判将要被毁的象牙的屋，还有安时怎么样吃肉羊羔的肉，就是有钱人有的特权啊。一般人是以大麦小麦以及就是水果蔬菜为生的，就算吃肉呢，也是指的庆祝的场合来吃肉来欢庆。不论以色列人当初的创作力有多旺盛，却没有用在照顾辛苦的同胞啊，只为了能更尽兴的狂欢作乐啊。啊，像这个乐器呢，像大卫时代这个乐器一样啊，历代之上15:16讲到啊，这个大卫吩咐列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怎么样作乐啊，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怎么样就是来赞美主啊，大卫演奏的一个乐器啊。但是这些人就是 啊，唱消遣的歌曲，弹琴为自己制造乐器，好可怕。所以呢，一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磨身，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挡住。啊，月色的苦难就是怎么样？就是月色，就是代表这里代表的是北国啊。所以圣经说，爱宴乐的必至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用油磨身，就是为了装饰呢，为了健康，认为呢油磨起来，但是完全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这个现在中文译本翻译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为以色列的没落而悲伤，这个是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阿摩斯说，这些人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因为这些人眼里只有个人的利益，没有国家，没有民主啊。提摩太后书三章的第二节说，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所以神的仆人，我在书里看到过这个就是这本书，就是合神心意的灵修啊。这本书里他怎么讲的？他说，金钱权力或者就是情欲的诱惑或性的诱惑，不是我们要与这些偶像征战，就需要认清他们所应许的每一个满足都只能带来短暂的乐趣，他们对灵魂而言好像是入口即化的棉花糖。这位神的仆人就是约翰派伯，约翰派伯是一个外国人，他这样讲，他说所有这些摆动在基督徒领袖眼前的试探是出于恶者，他企图要误导我们相信主要的满足与终极的身份都可以在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之外都可以找到。当我们对喜乐、生命、欲欲与热情的渴望都因基督的临在与能力而得到满足时，罪的力量就被破除了。啊，这位神的仆人约翰派伯他这样讲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啊，这个世界的满足就是人常常以这个世界就是啊神所爱的儿女之外，他以为都可以找到啊，啊都可以在神的儿女之外找到啊。但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满足、终极的身份，这些是找不到的啊。我们对喜乐、生命、意义怎么样？只有基督的同在、基督的能力而得到满足，那么罪的力量就被破除了。好，我们看第七节啊，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怎么样？首先被掳，书生的人光眼之乐必消灭了。所以这个就是被掳，对北国的人来讲，就是啊，给我们看到，就是先被掳的北国就是掳于这个亚述嘛，南国就是接下来叫南国被掳，南国就是巴比伦啊。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从此不再是独立的政治中心，王室的后代也从此不再掌权。啊，约瑟在雅各的家里被卖为奴隶，他的兄弟都觉得呢，啊，都没有觉得内疚哎，啊，所以没有约瑟觉得苦难和难过哎，他们反而觉得把他卖了挺好的，很 OK 的。等他们到埃及买粮的时候，就是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压迫，啊，怎么样呢？他们就想起当时不应该那样对待约瑟。啊，里面没有一点内疚感啊，好像心安理得一样。当雅各死了以后，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惧怕。所以呢，在这里的圣经四到七节就是让我们看到，苟且偷安首先被掳，那一边摩西就是在神家中一生尽忠。如果摩西要苟且偷安的话，要贪图安逸的话，摩西真的是不会跟这一群人打交道啊，在一起了啊。摩西怎么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长大了啊。圣经怎么讲呢？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他长大了就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啊。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他生命里面长大了 啊，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真的是不会荒宴作乱啊。这个是啊，吃啊喝啊，我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教会里呢，这个吃圣诞酒呢，啊，这个人少的地方呢，也应该来讲啊，啊，吃酒的时候也有上百人的，啊，有些地方几百人吃酒啊，吃酒，这个聚会呢，怎么人都去哪里了？我想问，这个聚会的人去哪里了？吃酒的人怎么会这么多？啊，甚至呢，我有些人还会觉得啊，吃酒啊，想把他们啊，这个吃啊，有一天回到主面前的，可能过去呢，有人讲过这样的话。我想问啊，这个靠吃酒把人吃出来的吗？靠吃酒把人生命带到复兴吗？啊，吃酒能吃出一个什么问题吗？没办法的，吃酒能使人蒙恩吗？啊，不能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这都是外面的啊，吃酒的这么多啊，真正敬畏的人呢不多的啊。还有呢，如果教会里啊，这个现在呢跟过去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怎么样呢？啊，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安排起来呢，活动安排起来呢啊，过去听到呢，可能是为这些误导你的幸福小组做了啊，这些人呢要陪着这些人走，哎呀，我觉得真的没力气啊，真的没力气啊。我教会以前也做过嘛，真的没力气陪着这些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地方，就是看一看那一些实在这一个就是永嘉山上啊，有一个外国人的坟墓，这是一个姊妹。啊，那次我上去啊，真的陪着这一些人啊。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是把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来中国，来温州这么遥远的地方，他们怎么样放弃自己的一切来这里宣教啊。如果我们今天教会讲什么呢？讲吃啊，讲喝啊，这个人很多的啊。我刚刚这个话题呢扯远了一点啊。如果说啊，吃啊，吃农家乐啊，到哪里玩啊，游玩啊，怎么样呢啊，谁去啊，在群里跟帖呢，就是很多人会报上去啊，两个三个，你加几个。如果说进食啊，要进食一段时间啊，一天要进食两餐啊，进食多久啊，或者进食一餐，进食多久啊，有些人呢看到呢可能也爱理不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胃不好的，我有低血糖的，我有头晕的，我支撑不住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末了，不要说世界怎样子，其实是一个教会的威胁，教会的威胁。不要说今天的北国的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光景，其实人就是喜欢象牙的床啊，喜欢群众的羊羔，喜欢棚里的牛犊，喜欢消遣的歌曲，喜欢大王的喝酒。我们通常没有这样大王喝酒，没有喝酒。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今天怎么样？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圣约的神嘛，他是与以色列建立圣约的关系，显示他有拣选的恩典。万军之神强调他的能力，他是得胜的王，他是统管世界的王。那么怎么样？他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啊。憎恶就是神要审判的原因，就是神要为什么要今天要审判呢？因为神憎恶，神厌弃啊。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落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十个人剩下必死啊。十个人好像是硕果仅存的，但是他们仍不能幸免啊，因耶和华将他们交付敌人，可能是遭瘟疫啊，可能是灾情啊，是这样。世人的果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内街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 提耶和华的名，就是屋里有人因瘟疫身亡啊，总得有人去这个搬运尸体吧，尸体要快些烧去，免得瘟疫继续盛行。那么在恐惧与悲哀中，在人在搬动的时候，还有人轻声问啊，啊，看看还有人啊，还有活的人吗？啊，意思说啊，可能他们是在往街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个工作啊。那问话的是谁呢？你那里还有活人吗？啊，意思说还没有死去的，病得十分严重的，但还没有断气的啊。这里说不可提耶和华的名。打话的人可能是唯一存活的，因为法利的人都已经死亡了。那么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呢？因为怎么样，提到这个名怎么样，他们知道啊，毫无功效了，主的怒气来到了，神的审判已经被确定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十一节说，看了耶和华出力，啊，看了耶和华出力，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地，啊，这个耶和华审判的行动已经来到，神对所有的居所都给予打击，或者以地震的方法使房屋破裂倒塌，啊，以致石墙崩裂，都成为废墟了，毫无存留了，成为荒废的一个乱堆了。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边的圣经就是罪恶灭顶被交敌手，那边就是灵不衰败，就是那约书亚怎么样承接使命。我们看到怎么样，摩西虽然死了，但是圣经说在主里死而死的人有福了啊，他们在主里面怎么样安息啊，安息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4:58怎么讲啊，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摩西几十年如一日啊，摩西曾经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就负起重任承接使命。那一边怎么样，这里的圣经就是雅各家贪求属地的享乐啊，交在敌人的手里，因为罪恶灭顶啊，罪恶滔天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啊，这个被交付仇敌的手啊，这里就是灵不衰败，他上来，阿摩斯是怎么样？看了耶和华出狱，12节啊，马其人在崖石上奔跑。阿姆斯发出这样的问题，神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阿姆斯发出的问题就是以人的常识来判断，在崖石上是不适宜为骑马奔跑的地方，马蹄若今就在崖石上就会磨损，必减弱它的力量，马是不可能在悬崖上跑啊，这是就是往死里狂奔啊，马最好是在草原上奔驰啊，那么就会发挥最大的效能。在这里就讲到没有公平，公平变为苦胆，没有公义啊，这都是遭灾的一个原因啊。以色列人不认为自己没有公义啊，也不认为自己没有公平啊，都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但是灾难降临的时候还有什么话说呢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就是啊，这个阴沉的公义的果子啊，在这里就是圣经说变为阴沉的啊，13节让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你看人能凭自己的力量取脚吗啊，这个角呢可能也是一个地名，叙利亚的北部啊。那么这个角呢，当然这是指强国的一个力量，世界强国的力量啊。这个角也指着能力，是这样 啊，凭自己的力量啊取了奖啊，能凭自己的力量啊。啊，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耶利米书这样讲，他说智慧人不能以智慧夸口，勇士不能以勇力夸口，我们夸口个当指的主来夸口。要把万军之神说以色列讲，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兴起。神自己要采取行动啊！以前神曾在这个四世纪那一个时代啊，以色列民信仰那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啊？每当仇敌来欺压他们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摩亚、亚门、非利士，他们在苦难中呼求神，神就兴起啊，拯救者，拯救者。但是呢，这个后来没多久啊，就是又去拜偶像，神又兴起环境来攻击。但是他们苦求神的时候，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神也曾经兴起一动人哈达做所罗门的仇敌，列王记上是一章十四节啊，神曾经神要兴起一国攻击以色列人，就是神要主动啊，要采取行动啊。啊，这个兴起一国，这个国是指哪一个国呢？啊，在这里呢提到这个国应该是亚述啊，从哈马口，就是哈马口就是亚拉巴人，从北至南，哈马口就是在黎巴嫩为北方的一个边界，亚拉巴河就是为死海的出口，代表就是极南端的意思，全国都在亚述的压迫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十二到十四节就是与神违背啊，来抵挡神啊，很狂傲啊。那一边摩西一生与主的关系，他是与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他是神的挚友。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从阿摩斯就看到一个假的一个安全感，假的一个价值观啊，最后神的审判临到。我们今天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地上吗？还是建立在啊属地属世很多的事物上啊，看得见的事物上？其实我们人生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主身上啊，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神了啊。怎么样呢？就是最健康的人也可能有生病的一个危险危机在里面啊。这个世界你觉得再怎么可靠的这个怎么就转眼成空啊，假的安全感，假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啊，使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是多么的有价值，从他身上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学习。那么我们看这个小伦的圣经是在启示录，小伦的圣经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传道书第六章啊，追随追屈佛受永刑，信从主得永福。追屈佛受永刑，信从主得永福。这个世界是虚佛的啊。那么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我把它念下。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魔鬼呢，扔在硫磺火湖里啊，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要昼夜怎么样受痛苦啊？这是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最后让我们看到，就是受迷惑的世人倾向虚佛的，受迷惑的是大祸患啊！这个受痛苦啊是永永远远的。所以那一边企业这个传道书第六章啊，让我们看到传道书第六章 黄道书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火光冻压在人身上，就是人们神所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你看啊，人生中今天重压在人身上，日光之下就是什么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圣经说人心里所愿的啊，但不幸神使他不能享用这些东西啊。所罗门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提到日光之下啊，就是人今天啊，把所有的资产留给一个陌生人，而不是儿子或者是亲戚，生命看来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个泡沫，或者是一种恶性的一种疾病。人今天离开世界啊，圣经说怎么样，人们神所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一直他心里所用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用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啊。怎么样呢？即使人有了啊，第三节啊，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一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纳不到妻而落得胎，比他倒好啊。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知道，人有个大家庭，活到老年，如果他不能享受生命，或者死后没有正式的埋葬，这些无上的怜悯都没有意思啊。事实上就是一个不到妻而落的胎啊，比他更好。其实呢，真的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价值，而不是我们今天人一个人啊，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年日很多很多啊，活得很长很长，其实就是在神的心意，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如果今天人老了啊，这个人越老呢，越来越多的人要受这个，这么老的人要人家要受他的对付啊，真的要受他的这个精神的一个折磨啊，人在属灵上毫无这个见证，那有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这些人也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那真的没有意思啊。让我们知道在第四节说，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灵自被黑暗遮蔽，因为不合时的出生，虚虚而来，离去时不留名字，他的名字被遮盖的含糊不清，就像从来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一样啊。第五节说，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早想安息。虽然这个胎从来没有见过天日，或者毫无知觉，但比那些人更能想安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生中是人怎么样，人受不了的一种反常的一种情况啊。这个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很痛苦的啊。这样我看到我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她的妈妈呢不知道99岁还是100岁，哎呀，现在呢就是她，我听到她呢，她妈妈都摔倒啊。其实她活到这个年龄摔倒也是很正常的，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呢怎么样呢，这个姊妹呢跟她妈妈家呢住的也挺远的，他的哥哥不知道地点，是他哥哥住在他楼上啊，不知道他妈附近，就是住在他妈妈很近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呢也没有去好好的去照顾他的母亲啊，就这样啊，人老了呢啊，他六个兄弟姊妹，包括他是六个，这个姊妹呢就是他呢，当然我听他一讲呢，他是经常跑过去，但是他也没有住在那里啊。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呢，这个母亲呢能把六个孩子给养大，这个六个孩子呢照顾一个母亲呢，这个问题就很大。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六个孩子能够被母亲养大，但是呢母亲呢六个孩子呢照顾母亲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很大了。我说你们 大家都，我们教会有人就这样说，你们要安排起来的，你们怎么样啊？即使请那个保姆呢，其实六个人摊派的呢也应该不是很多啊，要么去照顾一个人一天啊，不用说晚上没人啊，就是白天也没人啊。你说这个活到一百岁啊，活到多少岁，真的没什么意思。如果人生有主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当然他们的家庭啊，这个姊妹他也是，这个姊妹也是信主的啊。但是圣经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过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啊，在这里就是说，再过千年，再过千年，给我们看到有什么意思呢？摩西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军事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埃及，几乎他是一个王子的地位，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求法，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人动静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啊，怎么样呢？叫我们在90篇12节，叫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什么叫数算？神给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是越来越多，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都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他赦罪之恩，经历他引导之恩，经历他安慰之恩，经历他供应之恩。但是唯有一个恩典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哪一个恩典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这个光阴，这个时间，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是越来越少的啊。但是呢，叫我们要数算自己的年日啊。这个数算90篇就是啊，摩西就是叫我们把年日啊，这个数算，这个光阴跟智慧连在一起，因为数算我们就会得着智慧的心啊。这个哥罗西也是这样，爱惜光阴叫我们做智慧人。你看圣经里好多好多个地方都是出现光阴与智慧连在一起啊。在这里呢，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人的劳碌就是为自己和家人买食物啊，我们一天到晚了吃了啊，去做工，工作了去吃啊，不是啊，吃了嘛晚上睡觉啊，是不是啊？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吃睡觉休息做工，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吃睡觉啊，就是吃休息做工啊。但是呢，让我们看到圣经说啊，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刀，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分啊。这个让我们知道，能满足面前所摆设的啊，比时常渴望更多的东西还好。这种常苛求更多的心态，就像捕风啊，说捕风啊啊，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人。耶稣怎么讲呢？唯有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啊！啊，看也看不啊，怎么样呢？看能满足吗？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人心里在想啊，先前所有的早已其人，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家中虚浮的是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那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啊，所以呢，有一首诗歌呢很好啊，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今天不能够彻透啊。人能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吗？日光之下的事人能知道吗？人不知道的，人不知道，无人在死后知道地上将要发生什么事，人不知道的啊！不要说死后，就是活着，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事，怎么能知道？不知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了今天的3章1节的经文，孩子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 我们在训练上祷告，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我们知道啊，摩西的灵登上高山，登上属灵的高峰啊，求主今天也借着圣经的话语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山啊，带我们进入这一个啊，那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山，使我们不再活在属地的一个平面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一边为什么呢？那一边就是贪图安逸，贪图享受，没有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解禁我们，来改变我们，把我们贪求地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把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彻底的挪去。摩西的心智给我们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是那么的不一样，给我们看到120岁了眼目不昏花，精神不衰败啊，他真的是越老越好，很好的一个光景，与神是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主耶稣，我们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主啊，那个我们
所有的
父
亲能够哦看见呐，他能够保护家呐，主啊，你是我们也能够看见的，主啊，是我们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能够被你所打开，能够看到灵世界的荣耀，看到你要我们所看到的。主啊，是我们不再在外面啊，是我们乃是在里面啊。摩西一生主啊，在您的家中是成长，是安然敬重的。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把我们那一个贪图安逸时，那一个羡慕象牙的象牙的乌鸦，哦，这个名利的牛犊，它可以飞扬，以牛犊去满足的。主啊，把我们里面那一个骄傲的心的恐惧啊，
我
们的畏惧。我们再次祷告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哦，啊，我们在主面前再次的祷告。我们看到啊，今天传道
两位姊妹，你的声音关掉了。
啊，是我们能够。啊，能够看到那一个，现在听到吗？现在听到吗？
现在听到了。
啊，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日光之上的，啊，日光之下的是虚空的，是我们能够知道自己一生的年日是，哦，是摩西所讲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是我们能够爱惜神给我们的光阴。我们在主面前再次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啊，怜悯怜悯怜悯啊，主啊，是够爱心这一个，你给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家里面，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在乎我们今天心里所想的，眼睛所看的，这是虚空的。主啊，是我们能够看到日光之上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哦，主啊，真的像摩西所说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主啊，有且在感谢。嗯，
谢谢你，仰望你，宝贝主的人们。
好，我们请带领的主持的同工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